请大家看约伯记第六章，约伯记第六章，希伯来书第七章，题目是不求人知，靠永活主感恩等候。不求人知，靠永活主感恩等候。今天第六章是约伯开始回答以利法的辩论，以利法辩论讲了两章，就是对约伯的责难，对约伯的枉论，使得约伯又急躁又不耐烦，是吧？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约伯在恳求朋友能够以慈爱待他，他却是不来到神的面前，不到活水的面前，那你能够得到什么安慰，得到什么力量？所以约伯甚至于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他甚至于都忍耐不住。同时在这场圣经，约伯也有怪怨神的地方，一面他认为朋友的友情啊是这么淡薄，一面就是怪上帝对他这么苛刻，确实不知道这一位神是何等的慈爱，随时等候要赐恩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有这么一个中心，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这章圣经重点就是论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所以成为大祭司，就是照着这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这个次序为我们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章的中心节就是25节，我们大家念一遍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你想想，有这么一位永活的主，他是长远活着，而且呢他能够救到底，所以值得我们永远靠他，随时靠他，天天靠他。你不管人情多么淡薄，人情是多么容易改变，环境也是变化无穷，但是主是永远活着，永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更有福，为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成为天上的那个永远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慈悲的，那个荣美的大祭司。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绝对绝对胜过人间的这个友情啊！人间的友情多么靠不住，不管是教内教外，如果你的心单靠人的话，主就要让你看到人就是这么靠不住，就是靠不住，所以只有靠神。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求人与靠主，你到底求谁？他在求人，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意思说你们应该对我好一点，我这么痛苦，上帝这简直都要把我离弃了，你们还不好好待我。所以约伯实在太愚昧了，朋友应当以慈爱他，结果呢最后只能让他体会了只有神是何等的长久的宽容忍耐和慈爱对待约伯。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求人，要真正的来求主，真正的靠主，主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是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新约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甚至以来亚伯拉罕都要向他奉献感恩奉献蒙神赐福。所以约伯受苦就是要把他逼到神的什么神的施恩宝座前，逼到神的面前来蒙恩。所以今天两篇圣经就告诉我们，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凡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救到底，他都能够救到底，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小轮子也是告诉我们要求，大轮子重点是靠。小轮子说我们今天要求，求开书卷，我们要求得第一。哎，大轮子告诉我们在苦难中，在这样环境，你要靠他，你要靠他，你不靠他就是一堆的烦恼，是无止境的痛苦，只有是急躁不安，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只有靠他，就是你得到了活水的泉源。你不靠他，你就干涸，你就枯干，你就软弱，你就没有力量等候，也没有力量忍耐。所以实在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啊。今天的分段是分两大段，15对14，15对14。现在我们请看，先看这边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先看这边，这边1节到3节，我们先说这个题目啊， 谢约伯了，不烦恼。那你要做什么呢？要感恩奉献。一个人多感恩，他就有力量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好，我们先从希伯来书这边看，那么这边应该看十四节，我们先看一到三。一到三这是第一小段，是讲到麦基洗德是怎样的一位。因为第五章已经作者已经讲了，论到麦基洗德啊，你们还是听不懂，听不进去啊，难以理解。现在专题来讲这一个麦基洗德，也就是让我们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基督，他和这个麦基洗德是很相似的。所以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他是谁呢？告诉你，他不但是公义的王，他就是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所以除了基督没有第二位可以解释，是吧？这位是谁？这位是公义的王，这位是平安的王。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为我们辩屈。他是赏善罚恶的，恶人他一定惩罚，你行善他一定给你好的结局，这就叫公义。他是公义的，有罪那一定要悔改，这就是神的公义。有罪那一定被定罪，你悔改了，那神的慈爱就临到，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而且呢，第三，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你说人间祭司哪个能够比得了至高神的祭司？这第三。第四什么？他是长远为祭司。亚伦子孙都要死，有死阻隔，每个人活在肉体里，你不可能做长远的祭司，他是永远远远做祭司，就是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是这么一位。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就是这一位王反过来去给亚伯拉罕祝福。这就是在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回来，由索多玛迎接，更由这一位麦基洗德王来迎接他。索多玛迎接对亚伯拉罕是考验，这个麦基洗德来迎接，而且带着饼和酒，对他的安慰和祝福，给他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谁来迎接我们？在苦难中，在征战中，那么在得胜中，在每样不同的遭遇中，我们需要的是主来迎接，他天上的祝福那个领导。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他是接受十分之一的，所以他是什么？他是最高，他是神，不然怎么能接受十分之一？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的王，仁义就是公义的意思，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他就在解释了，解释，所以他配受十分之一。什么叫十分之一？感谢，是感恩献上的，就是十分之一。神给了我十份，我拿出一份来表示感恩回报，这叫十分之一。感恩回报也是当献的，当给，当给主的，对主的一个回报，一个感恩。他就讲这一位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就是他的来历也非常像主，他的来历，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因为曾经历史上出现过，所以只能说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麦基洗德只能预表基督，只能预表基督。所以从麦基洗德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他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他从永远到永远，从亘古就有，他是永在的神，永在的神，是神的儿子。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第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按照圣善的灵来说，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注意啊，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证明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五章最近我们也提到了，圣经也提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是你，就表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下面四节到十节是基督超过亚伦，基督超过亚伦。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的上等之物则取了十分之一给这个人，意思说这个人是何等尊贵。所以基督的尊荣啊，不是自取的，他是何等尊贵。因为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第一先祖都把十分之一感恩的心呢、感恩的东西献给他，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身所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 意思就和底下这个祭祀地位来对比一下，祭祀地位人都取身份之一，那取身份之一这个就是说百姓啊，他们都得身份之一，百姓啊向他们献身份之一，更何况这一位基督不是更应该受身份之一吗？虽然是亚伯拉罕身中所生的，也是照例要取身份之一，取身份之一就是说祭祀地位人，他们就是他们怎么生活，他们就靠着百姓所奉献的身份之一，就是神的份，也叫永德的份。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所以这个基督是超过这个亚伦子孙，不与他们同谱，意思是不是一个族谱，到受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意思说祭司地位人是受百姓的十分之一，但是呢这个麦基洗德反倒是受什么，受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因为祭司地位人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呢，是亚伯拉罕都向他献，那何况祭司地位人，他们是比主来说小得多了，不如主了。所以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呢，他怎么样，他反倒为他祝福，就是说这位麦基洗德是远远超过一切，从来为一份大的给为一份小的祝福，这是拨不倒的理。在这里受分之一的，我们注意啊，在这里啊，后面呢又讲到在那里，就是第八节，他说在这里受分之一的，受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人，就指着亚伦子孙，虽然他也收十分之一，他跟主不能比，因为他是必死的人。底下一句在那里，你看在这里在那里是指什么，就是指的属地的和属天的，属地的收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人，属天的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的，说他是什么活的，意思说他是长远活着永活的主，他收十分之一，所以他何等尊贵呀。所以这一段就是基督超过亚伦，就是这位麦基洗德所代表的基督是超过亚伦，所以他是永活的，何等尊贵。并且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地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十分之一，意思说虽然他受分十分之一，他也得纳十分之一，因为什么呢，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地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意思说因为地位不是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吗，亚伯拉罕现实力就等于立位人也在向这一位也要献十分之一，所以今天你我是立位人呐、啊，我们是祭祀立位人呐、啊，我们受了十分之一，我们也要感恩。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奉献一些机构，有些也奉献一些的童工、老童工、一些穷苦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得感恩。你受了十分之一，你也奉献给基督、给神，并且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立位人哦，第十节了该。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说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就这一段就解释基督为什么是这样的尊贵，是远远超过立位人。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祭祀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个职任能够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祀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那就说明属地的祭祀是不完全的，意思说倘若完全，何必还需要另外的祭祀呢？这意思不就是说属地的祭祀是不完全的，虽然他也做祭祀啊，他也是来教导百姓，但是呢是不完全的，所以才需要兴起一个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照亚伦等次。祭祀的职任既已更改，这个更改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基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成为祭祀了，升天以后成为祭祀，那么法这个律法呢也需要更改。那么这个更改是什么意思，这个职任这个律法都要更改，这个更改的意思不是外面乃是里面，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解释的最好了，不是在乎次序乃是在乎经义，乃是说今天我们服侍主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绝对不要再回到律法里面照着亚伦子孙这么样的宰牛宰羊，律法的礼已经废掉，律法的经义永不废掉，这句话我们记住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更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礼仪方面都改了，因为今天基督啊，从九章十章就告诉一次献上就我们成功了永远的赎罪祭，还有你老献牛献羊啊，所以亚伦子孙那一套已经更改了，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次序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伺候祭坛的，就指的是犹大支派的基督，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 地上的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地上的祭司利未人他们是不完美的，而且他们有此阻隔，他们呢是必死的人，是必死的人。只有主是活着的，他是永活的，而且呢不是照着旧的规矩，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乃是照着心灵的经验。所以今天基督带领我们来侍奉他，他是天上大祭司，我们个个也是祭司。我们怎么成为祭司？也不是在按照旧样子，所以更改的意思就是这个经义是不变的，但是你的遗文是变了，不是按照旧的礼仪来服侍主。所以这段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到十四节，最在这边请看翻过来一到十五节，只有十四、十五两节，最那边的十四节，其他都是一节这一节。现在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现在是约伯的回答，请看一节、二节。约伯回答说：“我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约伯好苦恼啊！约伯听了一大堆的以利法的话，对他不但没有益处，反倒伤害了约伯。约伯说：“我愿我的苦烦恼。”所以说老旧人的话只能叫人烦恼。巴不得称一称，意思说简直我都受不了啊！甚至于什么呀，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来称一称，就是说约伯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受不了，所以他更加的烦恼。这就是人的帮助，人的友情，朋友的话语，竟然给他加深了他的痛苦，加深了他的痛苦。而那边呢，我们看什么？什么来迎接亚伯拉罕？那边是平安的王迎接祝福，又迎接又祝福。那便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位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是公义的王，也是个平安的王。所以我们在人间如果没有这么一位公义的王和平安的王，那真是像约伯一样痛苦，烦恼都得撑一撑啊！那这么多灾害最好放在天平里，意思太重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约伯面对伤害更加烦恼。对着那面有一位来迎接你，是谁？那面就是平安的王迎接祝福。他不但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他能赐给你烦恼。所以一个人烦恼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平安，最需要的平安。一面可以说你不要心怀不平，因为他是公义的王。那面不要心怀不平，约伯就是心怀不平，从一开头意思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啊，都是无用的医生一样。这边就是这位麦基洗德是公义的王，你就不必心怀不平。这边可以说是人间朋友加深痛苦，对着那边就是长远祭祀体恤担当，他是一个长远的祭祀。那边第一节第二节不是吗？本是长远的祭祀，既然是长远的祭祀，所以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他那个体恤，他那个担当。所以这边是人间的朋友加深痛苦，那边是长远祭司体恤担当。这个约伯为什么这么烦恼？我们想想什么原因？就是不认识公义的神，怨天尤人，不认识公义的神。约伯的话里面很多地方你看看，他也是对朋友也是对神怨天尤人，不认识神怨天尤人，对着那边就认识公义的王，献上感恩。你献上感恩都来不及，是不是？我们要献上感恩。为什么献上感恩呢？这么一个王进来迎接，进来祝福，你不感恩吗？我们也应该献上感恩。所以约伯是烦恼称一称，今天你我应该把恩典称一称，把恩典，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王。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最要紧，我们有这么一位王，那你可以面对苦难，面对一切灾害，面对一切伤害。只怕你没有这么一位王，我们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位王在你心中？你真正尊他做王？今天小轮子也是这样，那个神已经说，我已经立我的什么，我的儿子受膏者，在锡安山已经做王了，我们要尊他做王。别看第三、第四，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意思我的烦恼啊，简直重得像海沙一样。所以他说，我言语就急躁。在箴言二十七章第三节就告诉他，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啊也是如此。就因为什么？就因为里面充满了这个愚顽啊，对主不够认识，所以他就只看眼前的，太让我烦恼了，最好称一称，这比海沙还要重。海沙是很重的，因为沙子就够。 够重的了，再加上海水重不重啊？实在是重，是不是？意思是沉甸甸的，我简直担当不了，是吧？所以就是说，所以我的言语急躁，那意思是我不得不急躁。急躁我们都有理由啊，约伯也是这样，我急躁都有理由。我为什么急躁？我实在太烦恼了，烦恼的像海沙一样这么压在我身上。底下说他就怪神了，所以他又怨天又有尤人。第四节不是怪神吗？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呐、上帝都拿我当仇敌了，是吧？全能者的箭，一支支箭，其毒我的灵喝定了，就是神的箭是个毒箭，毒箭要毒害我啊！我的灵都喝定了，神的惊喝摆正来攻击我。到四节位置，你看这个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两边看一下，这边就是因烦恼言语急躁，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这一位神的儿子，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那边就是啊，效法主，柔和谦卑。他是个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中，这一位是什么？这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位人子，又是神子。所以我们要好好唱着这个磐石，磐石，他是神子，他是羔羊，他是人子，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啊，他是基督。所以我们要效法主，柔和谦卑，那你就不至于像约伯一样因烦恼言语急躁，言语急躁。第四节呢，这边是怨神惊喝攻击，上帝啊，你都来惊喝我，又攻击我。对着那面是什么？对着那面就是基督，因受苦而尊贵。他是何等的尊贵呢？为什么尊贵？因为他忍受一切，他受苦得胜，因受苦而尊贵。那边就是第三节，因受苦而尊贵。第四节，这边是什么？怨神，又是惊喝，又是攻击。所以约伯在受苦中啊，就是失败，失败。这边毒因受苦而尊贵。他说什么？其毒我喝尽了，就是说他认为他喝尽了神的毒箭。约伯把他所遭遇的一切当作是神所发出来的毒箭，的确是神许可他忍来遭遇这些事，但是他呢，以为神是恶意。什么叫毒箭呢？好像神恶意来对待他，其实神不是恶意啊，神不是恶意。你不要把神对你的一切苦难当作毒箭，毒箭不是意思把我毒死了吗？上帝害我，实际上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对着那边是主为我们喝尽苦杯，这边是约伯，他以为上帝呢是叫他呀喝尽了这个毒箭。这边是主，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所以他才这么尊贵。他为什么这么尊贵？他为我们喝尽苦杯，救我们啊，而且也担当我们，使我们能喝什么呀？喝这个苦杯，苦杯也代表十字架。喝苦杯却不是毒箭，他以为是，他认为上帝让他喝尽了毒箭。第五，大家看，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明他讲的他自己今天哀哼，在这里急躁，我都有理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野驴没有草了，我心里不能满足，你们这些话让我觉得更痛苦，我连个草都没有。所以他怎么他说我难道不叫唤呢？牛如果有料岂能吼叫呢？所以我们的本性不就是野驴吗？野驴什么意思？不服约束，狂奔乱走，是吧？所以这个约伯今天的光景也是这样，他没有一个，他不能够谦卑，在苦难中顺服做小驴驹，那你就成了个野驴。野驴在什么？在叫唤，一定很难听，是不是？所以约伯极大的也像这样，但是他认为自己有理由，是吧？有理由一样。那么这个声音啊，多难听啊！对着念念什么呀？献十分之一，要感恩，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要多说感谢的话，这多美呀！你要不然你不说感恩的话，那这边就是叫什么？在叫唤，无知为食叫唤。这边是没有无知的，野驴跟牛的意思都是无知，像牲畜一样无知，只要没有料就喊，使劲的吼，啊，不认识主人呢，是不是吼叫？啊，这就约伯实在也是讲他自己的，但他觉得蛮有理由。对他那么一个默默无声的感恩献上，献十分之一，啊，感恩献十分之一。第六节，他所这个意思是指的朋友的友情是这么样的淡薄，淡而无味，好像什么呀？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呢？我们大家给你上了一桌子菜，一点盐不搁，好难吃啊！ 当然无味，好像没有盐一样。蛋清有什么滋味呢？专吃蛋清也没味道，你嚼了半天一点味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他真正体会到人的安慰就是这样的，没有味道，没味道，没有盐，盐是调和的，做盐叫我们与人和好，与神和好，都有味道，你吃起来蛮香的，没有盐。所以两边相对，人的安慰淡而无味，对着那面蒙赐允许得祝福，那面是亚伯拉罕得到祝福，这边呢约伯呢，你非得神也让约伯经历人的安慰是这样的靠不住，是这样的没味道，那么你今天就要什么呀，你要抓住神的允许，你在神面前得祝福，神的祝福远远胜过人的什么人的朋友的安慰。第七点，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爱见，厌恶食物，这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真的一个人长毒疮啊，它里面有毒啊，所以对食物一点味道都没有，厌恶食物就说明他痛苦的程度，另外方面也代表朋友的话一大堆，真是像让他简直是厌恶，都吃不进去，就是说真讲你听简直吃不进去，厌恶食物，对他那边就得神祝福，你要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最大祝福就是他的允许，他的话语，是吧？你这边对世界对人间的话，你要像厌恶食物一样，我们这厌恶食物有时候都恶心难受，是不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做真正让我们的这个，所以圣经说智慧的言语啊如同美食啊，你要真正能让人听得舒服，而不是让人听得厌恶啊，就吃不下去。这是一小段，接着一段，我们看到约伯是更加的痛苦，他甚至愿意死亡。从第八节开始，唯愿我得着我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你看他求什么？他求最好，你把我一下把我压死，死掉拉倒，多么灰心，多么绝望，消极的向神求死。这就约伯，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告诉你啊，在这里是必死的人，在那边是什么活的？那边是告诉你，你要面向永活的主。那边的第八节不是吗？在这里收拾那些必死的人，说你不要仰望必死的人，你也不要求死，是吧？在那里告诉你，有一位做见证说他是活的，所以两边相对，消极向神求死。这是约伯对着那边，你应该怎么样？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什么？面向永活的主。所以约伯记对希伯来书太宝贝了，希伯来书就是安慰受苦的圣徒，整本希伯来书就是对受苦圣徒的安慰，给他们美好的盼望，让他们看到有一位基督是超过一切的一切，超过天使，超过摩西，远超过约书亚，超过亚伦的祭司，超过旧约，他是最美最美最美的那一位。这就是第八节。第九节就是什么？他愿到底愿什么？下面说出来了。第八节好像还没说出来，是不是？我愿，我愿，上帝啊，我切望了你，一定得答应我。第九节，我就是愿什么？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最好人间没我这个人就好了。什么？你们一天的老说我，老说我，他吃不消了，是不是？以利法就说了两张圣经，所以他不愿意听了，我愿死，是吧？求神压碎剪除。这是约伯求的，我们可不要这么求啊！那边告诉你应该怎么向神感恩奉献，感恩都来不及，主啊，我这小小的生命你赐给我，你要感恩，受点苦都要感恩，怎么赶上我了呢？我谢谢你，我感恩。我们常常就做不到，要学习啊，要学习，样样都要感恩啊！这个感恩不是说，哎呀，我今天上帝给我很多的礼物，我感恩啊，遭遇。约伯如果荣誉一直像第一章第二章就好了，感谢神，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我吃什么来，我吃什么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但今天他不感恩了，求神把我压碎，真的要把你压碎你也吃不消，是不是？把我剪除才好。他不知道主今天给你苦难，让你这个小小的生命有一天能够荣耀神，成为荣美的祭司，他不明白。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求死啊？我们再说一下是什么原因。约伯记神允许他经过许多的难，就因为他苦，苦在哪里？苦在他不明白，在苦难中不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他不明白神的爱，这样人是最苦。所以许多受苦人我们一定安慰他们，我告诉你们的，神有 美意在你身上，神的爱没有离开你，变相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这样安慰人。约伯现在没有人安慰他，所以他太苦了，苦得正好求死。如果他明白神的爱，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何必这么苦呢？是吧？这边就是向神也积极的，这边是积极的向神感恩奉献。再看第九节，我因没有违心那圣者的言语，我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这叫做自我安慰了。虽然你们都没有给我安慰，我自己呢还稍微有点安慰。他认为他没有违心那圣者的言语，实际约伯后来也是很多失败。你看这么多的老我，还能说你没有违心上帝的言语吗？就是他坚持自义，约伯一直就坚持自己的义，他认为是这样。那至少约伯是比这些朋友当然是强得多啊。所以他这里叫做自我安慰啊。所以我在不仔细痛苦中，我还可以踊跃，我还能够自己能够安慰，也可以说自己来欣赏欣赏自己啊。因为在人间他找不到嘛，朋友中也找不到，两边相对，那么是王来迎接，有这么一位王来迎接，这边你不要自我安慰啊。约伯一直在消极当中，绕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再看十一节，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可见的约伯是现在受不了了才说这个话，是不是？我有什么力气？力量是在乎神。诗篇里告诉我们，神说了一次两次，能力属乎神，你不求神，神你哪来的力量？所以他说我到底有什么力量我等候啊？他老这么等候，我吃得消吗啊？还不能忍耐，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哎呀，他不知道神为约伯所赐的是美好的结局，预备的是那个美好的结局，显明他是什么？雅各书第五章显明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他不知道，他就认为哪有结局，没有什么结局给我，我有什么好结局？意思是有什么好结局叫我能够忍耐下去？忍耐就因为你如果有指望，你就会忍耐，所以在指望中要忍耐。保罗说的，你要在指望中忍耐，如果你没有指望，当然你就不能忍耐。亚伯拉罕为什么说他恒久忍耐？因为亚伯拉罕他知道他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知道这一切的允许都是可靠的，所以他什么？他忍耐，恒久忍耐。结果呢，他进了迦南，神从神答应给他儿子，到他得儿子25年之久，这不叫做恒久忍耐？有指望。约伯现在呢，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结局，所以他不能担当。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无力忍耐等候，真正叫做无力了，一点力量没有。对他妹妹，你应该怎么样啊？我们自己看一下十一节就知道，仰望完美的祭司啊。对他妹妹就十一节，就是说地上的祭司是这样的不完美，所以你要仰望那一位，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的，你要仰望那一位。如果你只仰望地上真不完美嘛，你看哪一位？我们也说看好，我们也会灰心的。哎呀，我们这么佩服你们，我们这么样的靠你们，你们怎么这个样子？是不是不完美嘛？地上就是不完美，所以你要仰望那位完美的祭司，你就不至于无力忍耐等候。十二节，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像我们平常俗话，我不是铁打的，对不对？我们平常来讲，我人是铁打的，我受得了啊。跟上帝也会讲理，跟人也会讲理。约伯也是这样，我的气力是个石头啊，石头能够硬碰硬，我碰不了了，是不是？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其实我们真知道啊，神所造就的工人就是铜墙铁壁，是不是？神说我兴起你，神对耶利米说，我立你做列国的祭司，叫你成为铜墙铁壁，什么坚城铁壁铜墙，这个三句话。所以问题是你今天靠谁？你靠谁？两边相对，这边是约伯肉身不能担当，他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的肉身他不能担当的。对着那边律法需要更改，那边就是你要靠什么？靠圣灵。律法需要更改，我想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靠圣灵来遵守律法。这更改的意思就是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罗马书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怎么解释的？保罗啊，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告诉你怎么服侍主。律法里叫你服侍怎么服侍啊？哎呦，宰牛宰羊，你就牵吧，一天的牵牛牵羊，一会儿又赎千金，一会儿赎罪金，一会儿又是这个金那个金，是吧？所以要靠圣灵，我们才能够担当得了，靠圣灵来遵守律法。十三节，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 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感出渐进吗？那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什么呀，没有帮助也没有智慧。其实神实在是要造就一个人到这个地步。约伯本来是蛮有智慧，也是多多帮助别人的一个人，他在东方为至大了不起的，如今神就是把他压，把他剥削，把他对付到承认自己是无帮助无智慧。对着那边去，十三节就是智慧能力属神，你是没有的，是不是？只有这一位是什么？不是属于立位支派的，是别的支派的那位，就是指的基督。只有基督是不是？智慧能力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啊，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1:30，神感谢神使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1:30，是啊，你是没有帮助，你也没有智慧。这帮助他是从救恩而来。大卫说：“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是吧？他是极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知道，智慧能力都是属于神的。但以理书2:20，智慧能力属乎神。但以理书2:20，再看14、15这一段的最后两节，14、15，那这样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显明约伯是对人有要求，神要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你对人毫无求，那也就不痛苦了。为什么痛苦？你这个痛苦哪来的？你对人要求太多了，你对神倒是不求，对人使劲求，最好你们体贴，你们担当，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怎么样。上帝说，我就偏偏叫人不能理解你，叫人就是对你们一点都不理解，弄得一塌糊涂，这让我们来仰望神。15节，我的弟兄诡诈，好像弟兄指着朋友说的，还指着这几个朋友，他们对我是诡诈的，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像溪水什么意思？溪水我们知道，山间的溪水我们是亲眼看见过，就流流流就没了，是不是？雨天它就多一点，那太阳晒晒，这个溪水就没有了，而且呢，甚至能成为个干道、干河道，就是说让你得不到饱足，得不到滋润，没有活水，这就叫人的爱，是吧？所以14、15里，也就他讲到他自己，我真正是一个将要灰心的人，甚至离弃全能者，我也是个不敬畏神的人。就实际他这个话，可能也就是认为我现在苦到这个地步了，我实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是不是？好像上帝把我一切也都剥夺了，我是一个灰心的人，甚至也都离弃了神了。那么怎么样？朋友。约伯没有以神为朋友，这就苦在这里了。你知道谁是你的朋友？我们要以主为友，那你就不至于这么苦了。啊，朋友，你们当以慈爱待我。你怎么这么多当呢？是啊，朋友偏偏的不以慈爱待你。所以说我的弟兄诡诈呀，诡诈像机会。主的爱是诚实的爱，对我们是永不改变的爱。什么叫诡诈？诡诈就是多变的，虚谎，多变。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14、15，这边是责朋友无慈爱，实际的话就是责备朋友。我都落到这个地步了，我都灰心丧胆了，我都不敬畏神了，你们还不帮助我，是吧？责朋友无慈爱，对着那边主为祭司蛮有爱。主这个祭司是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为我们做祭司，蛮有慈爱。他经过他做了人，他又被升为至高，他是完全的人子，又是完全的神子。所以主为祭司蛮有爱，那边则朋友没有慈爱，这边是人爱诡诈，就是人的爱是带诡诈的。人的爱诡诈如干河道，好像干河道一样，表面看是个河道，但流不出水来。什么叫干河道啊？像溪水一样，慢慢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像干河道简直就枯干了，枯干的你能得到什么？不能解渴，让你不能满足。那对着那面镜呢？主爱实在永流不止，主的爱就是永流不止。所以他天天为我们做大祭司，时时刻刻在那里流活水。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16-30，那么15-28，题目是看破仁爱，足为中宝。第二段的题目，看破仁爱，主为中保，蒙救到底，主拯救 求我们到底，我们还从希伯来书这边看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就说明基督是另外兴起的祭司，就是跟亚伦子孙的档次次序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就是这个什么呀，律法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肉体的条例去献祭，乃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就是圣灵。什么叫无穷？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圣灵的能力是无穷生命的那个大能的那个能力，使他为我们做祭司。那可见的，我们仰望这位祭司，你能不能枯竭？你能不能软弱？你能不能缺乏？是无穷生命的大能，照着这个条例，而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又是无穷，又是永远，那是无限无量的意思，永远做祭司，永远那个担当。人间都会改变，你父母的爱再好，他也有生离死别，但我们这位主是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就废掉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废掉是指的条例，而不是指的整个的律法。因为耶稣在马太五章十八节明明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就不是废掉。基督来了，借着基督，借着救恩，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遵守律法。但是这里说废掉的是什么？废掉的是属肉体的条例，是律法的仪文和礼仪，这个是要废掉的。所以是软弱的，是无益的，无益的。所以你不要靠这个祭司。十九节，原来律法原来一事无成啊，一无所成。这个一无所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十章四节，我们过两天还要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能够除罪。一无所成的意思，你在律法里献祭，他当然了，他不过是一个象征，牛羊的血是个象征，是绝对不能除罪的。所以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末了，是讲到基督为完美的大祭司。整个这段，所以我们要仰望这位祭司，基督为完美的祭司。他通过比较啊，整个这章都比较，通过地上的和天上的这个比较，就更让我们看到他是何等完美。所以引进更美的指望。因为他是更美的祭司，所以就给我们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你要靠着他，你进到他的面前。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并不是不启示立的，就是他也是启示而立的。神亲自启示立他做祭司。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诗篇里也有。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祭司，是永远的祭司。因为地上没有一个祭司可以称为是永远的祭司。二十二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进一步解释，以后在这八章还要特别讲的，主是中保，主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从第八章以后，可以说就是讲的新约和旧约的对比。新约比旧约更美，那是第八章。那这里已经稍微提到了，稍微提到什么呢？他既然是一个完美的祭司，所以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新约的中保。我们知道旧约摩西是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祭司多有什么用呢？多的挺多，但是呢，这个人也死了，所以亚伦死了，以利亚撒接续，以利亚撒死了，不是菲尼哈接续吗？一代一代过去了，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然是永远长存的祭司，他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不会更换的，靠得住的意思，靠得住的。所以二十五节就是这章的中心节，告诉我们，既然他是这么完美，又是永远活着，又不必更换，所以今天凡靠着他进到他面前，他能够救你到底。你只要靠着神，你进到他的面前，进到他的面前啊，不是你靠着基督进到神的面前，因为基督是中保嘛。你靠着他，这个他是基督，他们到底这一节就是一个要点的，就是救到底。主对我们是爱到底，是救到底。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是 是他去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他不但爱到底，这里告诉你，他救到底。他靠着他进到神面前，他都能救到底，包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你只要来到主面前救到底。因为什么？因为他长远活着，而且为我们祈求，他是为我们祷告。为什么？怎么救到底呢？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每一个得胜，我们能活到今天，都离不开天上那一位中保时刻为我们带祷的结果，是带祷的原因。第26节啊，这是最后一小段，是总结了像这样一位是又圣洁又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求他呢？合一的这是对我们是最好的了，最合适的了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无邪恶，是圣洁的祭司。亚伦子孙也会犯罪，大祭司都会犯罪，只有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是吧？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以后啊，希伯来书下面9章10章都提到，一次献上就成功了，不用次次老献老献老献。旧约不是老得献祭吗？新约里，基督就代替了亚伦，代替了那只牛，代替了那只羊，一次献上就成功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就把这事成了。成全了什么？成全了救恩。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成全到永远。儿子为大祭司，律法的祭司是仆人为祭司，是亚伦的儿子为祭司，这一位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成为祭司，成全到永远。为什么立儿子为祭司呢？怎么立的呢？就是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入高天为大祭司，乃是要成全到永远，就是永远成为完全的意思，永远成为完全。好，对到这边请看，这边第6章我们从16节开始，16节啊到23节这一段仍然是讲到啊，讲到朋友友情的这个消化变化不定，这么一个淡薄啊，这么容易变更。16节啊，我看啊，16节。这和就是说，他前面不是讲吗？他说你这个朋友的这个是诡诈的，是像流干的河道一样。这和不但是这样，而且因结冰发黑，有血藏在其中。那就说的有的时候这个不但是流干了，甚至都冻结了，都冰冷。人的爱不是吧？冰冷，那你都觉得寒冷，像冰一样，像雪一样。等到天气渐暖呢，随时就消化了。日头炎热呢，从原处又干涸了。他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变化无穷，一会儿冷得不得了，一会儿又变成蒸汽了，一会儿又变成水了，一会儿又干涸了。就是人间的爱情啊，人间的朋友的关系是这样的，变幻不定，两边相对，人的爱变幻不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人的爱变幻不定，那么另兴起永远祭司，另兴一位永远祭司，那是真正靠得住的。17节，天气转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就原处就干涸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因炎热而干旱。所以人的爱就是这样，炎热代表苦难来到。你看，平常咱们俩都挺好的，等到遇到难处了，那谁不认谁的？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就这样，因炎热而干旱了，什么都没有了。这边啊，所以两边相对呀、啊，两边相对。17节。人的爱随时消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这个基督，它是有无穷生命的大能。这面随时都消化，那面是源源不绝无穷生命的大能。一面是经不起考验，还是17节，人的爱是经不起考验。这个那面就是非肉体的条例，基督来了给我们预备的不是肉体的条例，肉体的条例就是经不起考验。18节，接班的旅客旅离弃大道，顺和偏行，到荒野之地死亡。那这节就是人生的路也好，比是接班的客旅，我们走这个旷野路一样。你怎么走？你这里是你离弃了大道，那么你就偏行死亡。这个大道就代表西安的大道，永生之路。如果你这个人生的路上，你这个接班的客旅，大家走吧走吧，走着走离弃了大道，你顺着河你偏行几路，你走错了路，你走那些什么假先知的路，这个世界的路，这宽宽的路， 那么你结果到了荒野你就死亡，是吧？这就代表我们人生的光景。求神让我们不要离弃大道偏行死亡，对着那枚见证一位永远的祭司，让我们不至于死亡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见证，有永远的祭司，要见证这位。十九节还是这样，提马就是这个事发，这些都是指阿拉伯的地点。接班的客旅展望事发同伙的人等候啊，所以他们走沙漠之路，我常常展望，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走，好像迷失了方向，也好比在十字路口一样啊，展望，希望能够得到人的帮助，也在等候。二十节，他们因失了盼望就暴愧，来到那里便蒙羞，那就指着人生路常常迷失的方向，展望不知道哪，最后失望啊，最后呢暴愧蒙羞。那这些话约伯可能也是讲人生的光景，也是讲到自己是这么可怜。所以这就十九二十两杯相对。十九节，突然展望等候，你在人间如果你不仰望主，真是突然的展望，也突然的等候。我们不是也经过吗？眼巴巴的等着啊，不知道哪个人能帮助你，突然的展望等候，对着那面就是软弱无意被废，那面就告诉你属地的祭司是软弱的，是无意的，最后被废掉，肉体的条例，属地的祭司就是你靠自己的话，你就是软弱无益，最后废废。二十节，因失望而蒙羞，对他那边就引进更美的指望。你不经过这些个啊，你不经过比较，你如果靠地上的这个祭祀，它是软弱的，是无益的，是让你最后被废掉的。那如果你仰望那一位呢，就是引进了那一位更美的指望，他给你带来更美的指望。所以一面是因失望而蒙羞，二十节，一面是引进更美的指望。还有那面第几节，那面是十九节，你要进到神面前，既然有这么位祭司，你要进到神面前，对着这面呢就是不至蒙羞。为什么蒙羞？因为你不肯进到神的面前，当然你就蒙羞。再看二十一，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今后的事便惧怕。下面呢他也讲谁呀、约伯在讲朋友了。你们惧怕了，我岂是说请你们供给我，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岂是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就是我脱离强暴人的手吗？这里是约伯自我解释，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解释，他的意思说我并不是向你们要钱要财，我不是向你们要求什么呀，你们救我脱离强暴的手，那意思说，那言外之意的意思，我仅仅需要你们给我一点安慰同情，都没有，意思说都没有，这就约伯的苦。那神今天要对付到你，求人或者求教会或者求某某什么什么属灵的，给你一点点那个安慰同情，你都不应该求，你为什么要求呢？是不是？虽然你不求财，不求物，不求礼物，不求这个，但是你求这个也等于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渴，你为什么要求这些呢？是不是？我岂是说你救我脱离敌人的手，或者就是我脱离强暴的手，意思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要求，那你到底要求什么呢？你还是有要求，对不对？还是个有要求。所以今天神要对付我们，什么要求都不要有。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点，见金鹤事便惧怕，他说朋友，实际他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人呢，实际就反映我们自己的光景，见了金鹤就惧怕，对着那位你要坚信耶稣为祭司。二十二点，非求财物的满足，那你到底求什么？那边就只是我们应该求什么了。这边二十二点，非求财物的满足，约伯在解释呢，我并不是要你要钱，跟你要钱要财，那么永远祭司为满足，你要以那一位永远的祭司为满足就好了。既然这位祭司是这么样的，比一切都美。二三点，这边是不能救赎脱离强暴。约伯的意思，我们并没有救你，实际上任何人也不能救约伯脱离强暴人的手，哪个人能够救约伯呢？对着那个主为更美之约的中保，主能够救你，这位更美之约就是他是新约的中保，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敌人的手，脱离一切的强暴，脱离强暴人的手，敌人的手，也就是强暴人的手。你看以色列的历史，犹大人的历史，神多少次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脱离什么亚兰人的手，脱离仇敌的手。所以约伯的意思是非物质的渴望，但 但是他需要真正的友情。你在人家哪里有什么真正友情的？有的时候在主里有，但是你也不要尊严嘛，可能我今天有，明天又没有了，因为我也软弱，你再求我我也没有了。所以说真正的友情就是天上，真的就是天上。下面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以后，请你们教导我，我便不作声，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那约伯坚持自己的意，他才说这个话啊，你们到底说说我在哪个地方有错，那意思我没有错嘛，是不是？约伯就认为自己没有错，确实约伯是没有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但是他里面深处有自义啊，你们来教教我。两边相对，坚持无辜为己辩驳，这就是约伯。约伯始终都是这样，直到最后啊，神的话临到，把约伯才降服。所以说呀，在苦难中的约伯，像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也这样经历。真的，任何人不能把他能够辩驳，能够降服，只有主。所以他坚持无辜为己辩驳，那你是生命短暂，何必计较？连地上的祭司生命都短暂，我们每个人生命多么短暂，没有一个人能够长远活着的，你何必计较这些事？二十五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意思说你们的话根本不是个正直的言语，也对呀。所以说你们到底责备什么呢？就越不你不要苛求别人对你责备的好不好，对不对？越不在苛求这些事，所以他忍受朋友的妄责，那面是仰望长远的祭司。那面告诉你有一位祭司是长远的，你要仰望长远的祭司，你就能够忍受朋友的这种妄责。朋友的责备其实的确是妄责。现在看26节啊，对那边是最要紧的一节，25节啊，26不对25嘛，大家看，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想要拨正言语吗？绝望人的讲论，约伯是讲他自己的，因为他说你们嘛是后面一句了，是吧？意思说既然你们认为我的讲论像个风一样，我是个绝望的人，你们还对我这么要求，是吧？我的讲论既然是如风，就既然如风的意思就你们说我是个像风一样啊，空中的话，那么你们想要拨正言语吗？那意思说他还是在求人，他自己呢在绝望着，他在厌烦别人对他的辩驳啊，你们还要拨正言语吗？就是我实在是对你们的这种拨正啊，对你们的这种辩驳他感到厌烦。两边相对啊这一件就告诉你约伯应该怎么样。你在绝望中，你既然厌烦了朋友的辩驳，对他那面前你就要到主的面前蒙救到底，主那个救你到底。那这节就是刚才我们说是希伯来书七章的中心节，最宝贝的一节。凡到他的面前来的人，你何必跟他们计较辩驳是对是不对？人的言语哪能有正直的？你只要到他的面前来，他的言语是正直的，他能够救你到底。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是这边是求靠人，他心里的深处还是在求靠人，对的那面就是求靠主。你要求靠主，你到主的面前你就有指望，他能够救你到底。你到底是求靠人还是求靠主？好，再看27节，你们想为孤儿研究，以朋友当货物，现在请你们看看我绝不当面说话。那就是说明这个他想到朋友们对他的光景时呢，这个孤儿啊，他就讲的是他自己，就认为朋友今天是欺压孤儿，是出卖了朋友啊，朋友当货物什么意思？你把我都出卖了，你把朋友都出卖了。所以可见的约伯很苦，因为朋友这个以利法对他的两章的责备真是没有把他当朋友，是不是？因为这拿他当个仇敌嘛，定他的罪。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27节，欺压孤儿，出卖朋友，这是约伯的遭遇。那面是主为大祭司为朋友，你到拿谁当朋友？那边主为大祭司为朋友，所以我们常常不会交朋友，到底谁为友？箴言18章最后一节啊，滥交朋友是败坏善心的，唯有一位朋友是什么？比弟兄更亲密，只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主啊，我们也以主为朋友。28节，为己强辩无济于事，他说现在请你们来看看我绝不是当面说谎，他不是为自己强辩的，我绝不说谎，我的罪，那意思我的就有理。为 己强辩无敌于世，对他妹妹祖献一次成全一切。你正在为自己强辩呢，你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成全了一切，主就献一次就够了。这个你自己强辩半天无济于事，你强辩再多次也没用，那么耶稣一次就成功了。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我看看这第几节啊，27节对面呢是26节，是不是？这边27节我还补充一个意思啊，刚现在我们说28了，是不是？27节啊，对不起，27节有一个意思，这边是什么？约伯经过痛苦磨练，对在那边就是有份主的圣洁，因为那边26节就是像这样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与我们有益的。他这样圣洁，那今天我们怎么样？神要约伯经过痛苦磨练，对着那边有份主的圣洁，有份主的圣洁，也就是彼得后书1章4节告诉我们要在他的性情上有份，让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在他的性情有份，有份基督的圣洁。不经过磨练，我们当然没有主的那个圣洁。好，这是补充了。现在最后两节，大家看最后两节，请你们转意，不要不公，请再转意，我的事有理。你看，让人家转意再转意，你看约伯到底就是什么？就是对人有要求。你们不要对我们对我不公，你们呢啊？怎么不要以为我没理，我有理。约伯就坚持自己的意和自己的理，你们太对我不公了。我的舌头啊，我的舌上岂有不义吗？就是我是有义的，我没有不义。我的口里岂不辩奸恶吗？我那个知道是非啊，我那个辨明。两边相对，这边是请友转意，不要不公，请求朋友；那边是你要求大祭司成全永远，成全永远就是永远为我们成全。这边是请友转意，不要不公。那么是求大祭司永远成全，应该是这么翻过来，永远成全。为什么不求大祭司呢？朋友啊，朋友啊，一天的老求朋友啊。还有这边是约伯坚持己意己理啊，我们今天要求主检查我们里面都有，为什么不蒙恩？为什么不蒙恩？因为我们里面自己的意太多，自己的理也太大，己意己理。约伯就是坚持己意己理，老旧人的意，老旧人的理，对着那面以神儿子为誓。那面7章的最后一节啊，7章最后是什么？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你要以神的儿子为誓，因为只有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被立为大祭司，跟人完全不同，以他为誓。所以马太福音耶稣也讲，智慧之子以智慧为誓，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你要以他为誓，不要坚持己意己理。还有这边老我不能得胜，那边大祭司能担当。约伯就是不能得胜，不能得胜什么？自己的意自己理，也不能够得胜朋友对他这样的定罪，他受不了，老旧人受不了。所以老我不能得胜，对着那个大祭司能担当。所以这位大祭司是神立为祭司，是吧？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是立儿子，儿子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软弱，他完全得胜，是不是？所以大祭司能够担当。所以最后就是说，这边我们看约伯就是突出老我，那边就是主为中心。你要以主为中心，你不要一天突出老我。我希望每一章啊，大家自己算一算，我也不讲到底有几个老我，每一章有几个老我，今天老我不少，到底有几个？我们要留心，不是我一记一共有几个？哎，今天身体老我不少，哎，约伯，我们一面算着有多少个，一面也可以就对照了自己。我有太多的己的意，太多自己的意和自己的理，那当然不蒙恩典。啊，所以一天的求朋友，你们应该慈爱，你们应该了解我，应该理解我，你们应该怎么对我啊，却不来求大祭司。所以这边就是求人，求人靠人，那边就是靠主，那边是靠主。 好，我们今天到此，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看破一切，你把人的爱人的话你都要看破。这普普人有一首山上诗歌，希望我们有机会自己也看一看唱一唱，要看破，没事，看破人爱，看破人的话是草木和解，人的爱是何等容易改变，看破一切，靠主尊道蒙救得业。你要靠着主，你要吃书卷呢，就是你要尊道，那么你就蒙救，才能够得地得业。看破一切，靠主尊道蒙救得业。好，我们今天就到此，现在我们大家一同祷告。